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能够一起在这里来敬拜我们的神，敬拜我们的主。就像我们刚才诗歌所唱的，我们的主是荣耀的释放者，他是尊贵的君王，可是他也是宝座上的羔羊。耶稣他先受苦后得荣耀，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一生所要走的道路，先受苦后得荣耀。所以在这个圣诞节的季节里面，当我们准备要来赞美我们的主的时候，不要忘记耶稣他降世为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带给我们真正的自由。所以今天我讲到的题目呢，就是真正的自由。那么经文呢，是在约翰福音的第八章31到41节，所以大家可以先翻开这段经文，等一下我们可以念在荧幕上的字幕。那么讲到这个自由呢，我们都会想说什么叫做自由？那自由就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对吧？我们一般观念说，哎，这就是自由啊。可是大家想想看啊，如果自由是我想什么就做什么的话，比如说那有人说啊，那我喜欢抽烟喝酒啊，那我就好好的大大的抽烟喝酒。结果他做了这些事情以后呢，后来他生病了，躺在床上了，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哪里都去不了，他的这个自由反而带来捆绑，所以这个不是真正的自由。我再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练那个弹琴啊，刚开始学弹琴的时候呢，因为他操练的很少嘛，对那个乐理也不清楚，所以弹得别别扭扭的。但是对一个已经弹琴很久的，琴艺很深的，他对钢琴的操练很熟，对乐理都很熟的，他只要信手拈来呢，就是一首非常好的曲子。哪一个人比较有自由呢？当然是那个对乐理很深、常常操练的这个人比较有自由，他要弹什么就很容易就去弹。对基督徒来说也是一样，什么是基督徒真正的自由？就是你对真理了解很深，不断的操练真理，活出真理而不犯罪的基督徒才是真正的自由。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信息的重点在这里，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从他的经文里面来教导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那真正的自由。那我们先来读今天的经文啊，请你翻开约翰福音的第八章，我们要从31节读到41节，那我读单数节，你读下一节。约翰福音第八章31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却想要杀我，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他们说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耶稣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好，今天41节，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他们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你特别借着今天这段经文来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什么是真正的自由，怎么样能够活出真正的自由。主啊，我们常常以为自由就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不是的。主啊，自由是只有在真理里面能够真正的靠着主能够不犯罪， 能够明白真理，活出真理，这个才是自由。所以求主你帮助我们，借着今天的经文，你自己来教导我们，你的圣灵自由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讲的听的一起得到造就，能够真正明白自由，能够真正活出自由的生命，来荣耀你的名。求主带领我们下面这段时间，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么刚才我们所读的从31节到41节呢，那么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可以分成三段，可以分成三段。那么第一段呢是31节跟32节，31节跟32节，他在讲真门徒真自由，真门徒真自由是31到32节。那么第二段呢是33节到41节，33节到41节呢是假门徒受捆绑，假门徒受捆绑。那么最后一段呢，第三段呢是36节，主要是36节呢，他就是主要是在讲说，我们一定要做真门徒才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我们一定要做，如何去做一个真门徒，得到真正的自由哈。好，那我们先来看，我们在看这三段之前，我们先来想一下，为什么耶稣要讲31节到41节这一段经文？为什么耶稣要讲这一段？那是因为他前面有一段经文，我们要先明白哈，因为从25节到30节这一段经文，我们要先明白，因为有这段经文，耶稣才讲下一段经文哈。所以从25节、26节呢，那时候犹太人就在问耶稣说：“你是谁？”那耶稣就说：“我是父差来的。”那犹太人不明白耶稣到底在讲什么，所以耶稣继续说：“将来你们会知道我是基督，因为我所做的事情都是照父的差遣而做的，我所说的，我的行为都是照父神的意思。那父神与我同在，为什么？因为我常常行他所喜悦的事。所以当耶稣这样讲的时候呢，你注意看第30节他怎么说？第30节呢，他说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信他。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在耶稣的听众里面，因为耶稣讲了这些话，所以很多人就信了耶稣，于是耶稣继续跟他们讲31节到41节这段话。那为什么他们已经信了耶稣，耶稣还要讲下面这段话呢？这段话是对他们的劝勉，对这些信耶稣的人的劝勉，也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警告。所以呢，我们今天也信了耶稣，也是对我们的劝勉，也是对我们非常严厉的警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所以呢，我们现在来看这一段经文，我们刚才说分成三段。那么第一段呢，就是真门徒真自由，我们看31节跟32节，他这样说，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这一段话呢，我希望大家能够背起来，非常非常重要啊。耶稣告诉这些信他的犹太人这样说，他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所以呢，真门徒呢，有下面就是说这一段话里面，真门徒有三个特征。哪三个特征呢？第一个，他会常常遵守神的道，而且呢，他说你们必晓得真理，所以真门徒第二个特征，因为他常常遵守神的道，他就会晓得真理，然后呢，这个真理就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真门徒的第三个特征是他会得到真正的自由。好的，那我们先来看他的第一个特征，就是说他会常常遵守神的道，也就是说，真门徒呢，他一听到神的话，他马上就去做。也就是说，他对神的话呢，有顺服神话语的权柄，因为他知道神的话，不管他是不是明白或不明白，他知道神的话一定是对的，他知道神的话一定是对他有益处的，所以他会去做，他会去做哈。那而且他做的时候呢，他会很喜乐的去做，不是啊，非常的这个苦哈哈的做哈，他很喜乐去做。我们如果去看诗篇119篇，诗篇119篇是一个非常敬虔的诗人他所写的，虽然很长，但是你可以看到他里面的话语呢是非常非常喜悦神的话语。譬如说，我们看诗篇119篇的第14节跟16节，他这样说，他说：“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 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所以这位诗人他说，我喜欢神的话，就好像喜欢一切的财物一样。而且呢，我要在神的话语中自乐。所以大家可以想象，这位诗人不但非常喜欢读神的话，而且他读神的话的时候，就好像一个小孩子在拼那个积木一样，完全沉浸在里面，非常喜乐，自乐，非常喜乐的。就是这样的一位诗人哈，他是有真正的生命。所以我们就可以来稍微省察一下我们自己，我对神的话的态度是怎样。当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是带着很喜乐的心，很顺服的态度在读呢，还是我带着很勉强、很不得已的态度在读？这个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你对圣经、对神的话的态度，就反映出你跟神的关系。大家想一想看，如果今天你很喜欢一个人的话，你是不是很希望听到他的话语？同样的，你今天如果跟神的关系很好、很密切的话，你也很喜欢读他的话的。所以我们可以常常反省，我对圣经的态度如何，反映我跟神的关系。好，所以真门徒第一个特征就是他会常常遵守神的道。真门徒的第二个特征呢，就是他会晓得真理。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嘛，如果常常遵守他的道，他必晓得真理。因为他很喜欢读神的话，所以他对真理呢也就认识越来越深，越来越深。那当他对真理越来越深，认识越来越深的时候呢，他对神的应许就越来越有信心，他就越容易去照神的应许来做。所以呢，当他遇见人生的风浪的时候，他马上想到就是说，哎，那神有哪些应许？然后呢，他知道神的应许一定是对的，一定会成就的，所以他就照神的应许去做。那虽然难处还在，可是你知道，当他相信神的应许的时候，事实上他已经从这个难处中走出来了。他知道他一靠着神的应许，他可以走出来。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24-25节这样说：马太福音第七章24-25节，耶稣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所以当一个人常常照神的话去做的时候，他对这个真理很认识很深，他对真理这个根基呢是非常深的，因此他就能够去信靠神的话语。所以当人生的风浪来的时候，他有神的话可以依靠，那他就能够度过这个难关，他能够从这个难处中得到自由，不会一直被捆绑在里面，没有路可以走。但是如果一个人听了神的话不去做的话呢，那会像什么呢？耶稣继续说，在马太福音的第七章26-27节，他继续说，他说：“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了很大。”所以当一个人听到神的话你不去做的时候呢，你的这个真理的知识是停留在头脑上面，没有入到你心中。哦，你说我知道，我知道，可是你没有去做，所以没有到心里面，直到头脑里面。因此呢，当你碰到人生的风浪的时候，你不会去依靠神的话语，你不会去想到神的话的。那这时候你要靠自己的力量去面对这么大的难处呢，有时候你的生命就崩溃了。就像耶稣说的，就像房子在沙土上没有根基，倒塌得很厉害啊。所以这个真理不只是头脑上，你要去入到心里，要实际上常常去做，你才能够明白这个真理。你们必晓得这个真理。好，所以真门徒呢，他的第二个特征哈，第一个特征就常常遵守神的话，第二个特征就是他会晓得真理，他会明白真理。当他明白真理的时候，这个真理才能够真正帮助他。那真门徒第三个特征是什么呢？真门徒第三个特征就是他会胜过罪而得到真正的自由，胜过罪得到真正的自由。因为一个信徒呢，他常常遵守神的话，他对神的真理认识很深的时候，这个真理可以帮助他，让他去胜过这个罪，让他去得到自由。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四节，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四节耶稣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好，那这是真理对吧？神给我们这个真理，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那你对这个真理，你有没有常常去活出这个真理来？还是说我只是知道一下而已？这个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你听了这句话你不去行的话，那你当你心中对某些人恨恶不能够饶恕的时候，你没办法释放出来的，你每次一想到那个人，你就开始被他刺伤了一次，一次又一次的被伤害，因为你听了神的话你不去做嘛，所以你就走不出来。但是如果你听了神的话说，好，我去做，虽然我没办法饶恕那个人，但是神说你要爱他，你要为他祷告，那至少我可以为他祷告嘛。那我所以说好了，我就勉强我自己为他祷告，神啊，求你赐福给他。你知道吗？你这样一直不断为他祷告，慢慢祷告，你越来越对他的恨意越来越少，甚至会慢慢喜欢他了。你这样子就可以从这个不饶恕的光景里面走出来。不管下次有没有机会再碰到他，有没有机会跟他和好，那其实不是最重要，重要是你已经从不饶恕的光景中释放出来了。这就是你实际上去做的时候，这个真理才能够真正帮助我们得到自由。那我们有了这样的经历以后，下次我们再碰到一些就是一些得罪我们的人或我没办法饶恕的人，我们就知道怎么处理了，我们知道怎么样靠神的话来胜过我们这个罪里面这个不饶恕的罪了。所以呢，这个就是耶稣所说的，你们常常遵守我的道，就必了解认识真理，然后呢，这个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因为实际上去活出这个真理来了。这是真门徒，他会遵守神的道，他会明白真理，他会得到真正自由。我们再来看假门徒，假门徒也是有三个特征，假门徒他是受捆绑，他出不来的，他有三个特征。当耶稣这样跟他们讲说，如果你常常遵守了道，你就能够认识真理，真理叫你得以自由的时候，如果是真门徒的时真门徒的话呢，他会愿意听耶稣所说的，会说好啊，我要好好遵守神的道。但是如果是假门徒的话呢，他不听的，他会反驳的。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如果去看约翰福音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七节，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七节耶稣这样说，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所以很清楚嘛，如果是耶稣的羊，他会听那个牧人的声音，听耶稣的声音。所以当耶稣这样跟他说的时候，他不会反驳了，他会说对的对的，我愿意这样做，这个才是主的羊。但是等一下你就会看到这个经文三十三节以后呢，他不是主的羊，他马上反驳了。那所以耶稣告诉他们说呢，你们要遵守我的道。那他们不遵守，他们是假门徒。那这个假门徒呢，他有三个特征，哪三个特征？那刚好跟刚才讲的真门徒刚好相反。第一个特征是他没有真正的自由，也就是说他受到捆绑。那第二个呢，就是他受到他容不下神的道。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他不遵循神的道。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假门徒，他受到捆绑，他没有自由。当然这里讲的自由呢，不是身体上的自由，说我成为奴隶啊，我进了监狱啊，这种自由不是在讲这种肉体上的自由。这里讲的自由是属灵上的自由，属灵上的自由。那当一个人不是真正的门徒的时候呢，他会受到捆绑。那受到哪些捆绑呢？他会受到三种捆绑，三种捆绑。等一下我们从经文里面可以看得出来。那第一种捆绑呢，他会受到世界传统的捆绑，世界传统的捆绑。我们先来看一下，当耶稣跟他们说，你们要常常遵守神的道，就会晓得真理，真理可以使你们得以自由的时候，他们马上回答说，在第三十三节他们这样反驳，他们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所以这些犹太人他看到的自由是说，我没有做人的奴仆啊，你怎么说我没有自由，我需要得自由， 哦，他没有看到他属灵上的这种捆绑，他没有看到。那事实上呢，在属灵上他们受到传统的捆绑，这种传统的捆绑，因为对犹太人来说，他们最引以为傲的三件事情是什么呢？犹太人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非常骄傲的，非常引以为傲。然后呢，我有割礼，然后我有摩西的律法，我有了这三件事情，我保证得救，我不需要信耶稣的，所以不要跟我讲耶稣，我已经得救了，我做这三件事情就够了。所以呢，当耶稣跟他说你要常常遵守我的道，你才能够真的得到自由的时候，他不能够明白，而且他马上 就反驳了。所以他说 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么让荣耀的身份，你怎么会说我没有自由呢？我是非常有自由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犹太人就是因为这些传统，我刚才讲，因为 他有这个传统受到了捆绑，所以他就没办法释放，他就自以为意，他以为我自己没有问题的，你怎么说我有问题呢？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二章一到十四节，马太福音十二章一到十四节，就记载那时候呢，耶稣的门徒因为他肚子饿了，那就是去掐那个麦穗来吃，那吃了以后呢，结果法利赛人一看到以后，马上就指责耶稣的门徒说，你怎么在安息日做这个不可做的事情呢？那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如果在安息日有一只羊掉到坑里面，不是人看到都会把它救上来吗？那今天一个人肚子饿了没东西吃，在安息日做善事当然可以啊，你让他吃饱为什么不可以呢？所以这些犹太人他是把传统，他们传统安息日不，这个什么不能做，把传统当作神来供奉了，他已经固守传统而违背了神的心意。因为神设立安息日呢，是要释放人，不是要捆绑人的。神设立安息日呢，是要让人得到属灵的益处。所以他们不明白，他们只是固守这个传统。有一部很有名的电影叫做 Fiddler on the Roof， 就是屋顶上的提琴手啊，屋顶上的提琴手。这部电影我很喜欢这部电影，因为它主要是在讲到犹太人在传统之下受到了捆绑，Tradition， 它有这首歌，它受到了捆绑。例如说，当父亲的有父亲的传统，当母亲的有母亲的传统，当儿子当女儿，当商人老师学生，都有他们各自的传统，所以每个人只要照自己的传统去做就好，就保证很安全了。这好处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定位，那这个社会当然 就能够得到一个平衡，就不会乱掉。但是坏处是什么呢？那每个人只要照传统去行，就好像一个机器一样，一天二十四小时就不断的这样运行，他没有顾虑到人心灵里面的需要。所以呢，在这样的环境、这样的传统里面，你怎么样得到自由呢？如果你真的要得自由的话，那你就要像那个在屋顶上的提琴手一样，就离开社会，跑到屋顶上去，自由自在的拉着小提琴，那就可以得自由。所以犹太人在这样的一个传统的捆绑之下，是很难释放出来的。那保罗就是一个例子。保罗以前是非常非常热心的犹太教徒，也就是说，犹太教呢，他的教义就是说，你要靠行律法得救，你要靠你的行为得救。所以当保罗听到说啊，不是这样，而是你靠信心得救，他说你是叛教徒，你不守摩西律法。所以保罗呢，他就大大的逼迫基督徒了，杀害基督徒了。可是后来呢，只有等到他信了耶稣以后，他才明白他原来错了。你看，如果他在，你看那个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三节，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三节，他这样说：“他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 所以保罗悔改以后呢，他才看到说，哦，以前我都错了，我以为我靠行为可以得救，不对的，不对的，只有靠信耶稣，我才能够得救。所以他明白以后，悔改以后，他整个生命都翻转过来了，从一个热心逼迫基督徒的一个犹太教徒呢，变成一个热心来传扬耶稣的基督徒。结果他反而自己受到犹太人的逼迫了，当他信耶稣以后，到处被逼迫，到处被追杀，可是他一点都不后悔，他知道他走在神的心意当中。你看到，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传统会让人家瞎眼，这个传统会让人家走迷路，只有耶稣可以把他从传统里面释放出来。那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今天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不是犹太人，但是我们中国人也有中国人的传统，我们有很多传统捆绑我们，很多世界观念在捆绑我们，所以我们很难走出来，我们只有信耶稣我们才能够走得出来。好，所以呢，我们知道假门徒的话呢，第一个 他的一个特征就是他受到了捆绑，很厉害哈。他不只受到世界或传统的捆绑，第二个捆绑是什么？第二个捆绑是他受到罪和私欲的捆绑，罪和私欲的捆绑。因为在第34节跟35节呢，耶稣这样对他们说，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耶稣告诉他们说，虽然你从人的层面你不是人的奴仆，没有当人的奴仆，但是呢，在属灵上你们是罪的奴仆。所以耶稣在讲捆绑的时候，不是在讲肉体上的捆绑，是在讲属灵上的捆绑，他们是罪的奴仆。那但是他们看不到说自己有罪，他说我是自由的，可是耶稣说你是罪的奴仆，所以既然是奴仆，你就不能够住在神的家里。为什么？因为神的家里都是给神的儿女们住的，奴仆是不能住的，不属于神的家的。那所以什么叫做罪的奴仆呢？我们想说，什么叫做罪的奴仆？举个例子很简单，譬如说，假设一个人常常抽烟，假设常常抽烟已经变成习惯了，那结果呢，时间一到他一定要去抽一下，不抽烟他什么事都不能做，这个叫做烟的奴仆，对吧？烟的奴仆。那今天也是一样，今天我们是罪的奴仆呢，是什么意思呢？举个例子，这个罪的奴仆呢，就是说这个罪会逼迫他去做他不想做或不该做的事情，这个叫罪的奴仆。举个例子，譬如说有人呢，他一看到不合他心意的事情的时候呢，就会开始抱怨啊，开始这个论断啊，甚至开始发脾气，然后一发起脾气来，就关系就弄得非常不好了，那弄了两败俱伤。但是常常在同一个地点上跌倒了，每次就是在这个地点上跌倒，他出不来的，他自己觉得非常痛苦，可是他又出不来，就是老是发脾气，这是受这个发脾气的捆绑，这也是一种罪哈，受到罪的捆绑。再举个例子，有人呢，他看到某些人比条件各方面比他好呢，他就开始嫉妒，他没办法走出来，每次看到他呢，越不想看到就越常常看到，那就是嫉妒，走不出来。那结果怎样呢？箴言书14章30节，箴言书14章30节，他说嫉妒是谷中的朽烂，也就是说他嫉妒呢，就让他骨里面朽烂了，你知道吗？一个人嫉妒是大大伤害他的身体的，非常非常严重伤害他的身体的，可是他走不出来啊，看到他就说嫉妒，怎么办呢？这个叫做罪的捆绑啊，罪的捆绑。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信耶稣的话呢，他就是会受到这些捆绑，他没有能力走出来。为什么信耶稣可以走出来呢？因为信耶稣他里面有圣灵内住，他可以靠着圣灵的力量可以胜过这个罪。但是一个假门徒他没有圣灵在里面的，他靠自己说我要靠自己，不可能的，出不来的啊。所以假门徒他受到 的捆绑，第一个是传统哈，世界传统；第二个呢，他是受到罪跟私欲的捆绑，他完全走不出来的。第三个捆绑是什么？迦门都第三个捆绑呢，是受到魔鬼撒旦的捆绑，魔鬼撒旦的捆绑。那为什么这样说呢？刚才我们只念到四十一节啊，如果你去看四十四节哈，四十四节他这样说。耶稣这样跟他们讲，四十四节他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所以换句话说，这句话是很严重的哦，因为这些人是信耶稣的人，对吗？刚才我们说耶稣对信他人讲下面这段话，可是居然在这里耶稣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所以换句话说，这些犹太人是魔鬼的儿女啊，行魔鬼的道啊。他说你们父的意思私欲你们偏要行，也就是说他们受到魔鬼撒旦的捆绑。有时候我们会在电视上啊或视频上看到，就是说有人去采访一些杀人犯，就问这些杀人犯说，你为什么要杀人？你知道杀人犯怎么讲？不是我做的，魔鬼叫我做的。我们都会笑，推脱啦，对不对？有没有可能是魔鬼叫他做的？有可能，要有圣经根据的。以弗所书二章二节这样说哈，以弗所书二章二节，他说这些不信主的人呢，他会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有没有看到，当一个人不信主的时候，这个邪灵可以在他心中运行？以弗所书二章二节讲得很清楚。所以魔鬼叫他去杀人是有可能的，不是没有可能的。魔鬼在不信主人身上，他会去骗他，逼他去做一些他不想做或不该做的事情，这个叫做受到魔鬼撒旦的捆绑哈。因为他没有圣灵在里面，他没有能力胜过魔鬼的这种捆绑，这种攻击，没有办法。以前在 Berkeley 的团契，学生团契里面呢，有一个学生，他的妈妈呢就是信了这个法轮功。信了这个法轮功以后呢，整天呢就是时间一到就要开始练啊，就转这个法轮。那就是生病呢也不去看医生，也去练这个转这个法轮啊，想要借着转法轮来医病。那她的丈夫一直劝她，你要去看医生，她说也不要。结果他的身体越来越不好，不但受到捆绑，而且身体越来越不好。那后来呢，因为他自己也很痛苦，也走不出来了。后来直到他信了耶稣以后，那他的身体就慢慢好起来，然后他也得到了释放。所以他得到释放以后呢，他就开始有微笑了。以前都是苦苦哈哈，就非常苦，那种脸很苦啊。信了耶稣以后，整个都释怀了，微笑了，然后呢，非常喜欢读神的话，然后呢，也对属灵的事情有很热心的追求。他释放出来了，只有耶稣可以释放他，从魔鬼撒旦的捆绑里面把他释放出来。所以我们就看到说，一个假门徒呢，受到这三种捆绑，第一个是世界传统的捆绑，第二个是罪跟私欲的捆绑，第三个捆绑呢，就是魔鬼撒旦的捆绑。那不但受到捆绑呢，一个假门徒不但受到这些捆绑，而且第二个特征呢，就是他容不下真理，容不下神的道。因为真门徒他会晓得真理，可是假门徒呢，不要真理，容不下，心里容不下来。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三十七节啊，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七节，耶稣说，他说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却想要杀我，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所以耶稣讲得很清楚啊，你虽然表面上说信我信我，可是你要杀我，你们要杀我。所以我们在想说，为什么这些犹太人会想要杀耶稣呢？为什么是这样？因为这些假门徒呢是属于另外一个世界的，他是属于魔鬼撒旦的，对吧？刚才讲他的父是魔鬼撒旦，属魔鬼的或魔鬼的儿女呢是非常恨属神的，这两个是彼此为敌的。那为什么是这样呢？我们如果去看创世纪就很清楚了。创世纪呢第三章，那时候当这个魔鬼，魔鬼借那个蛇来引诱 夏娃犯罪，对不对？然后亚当也跟着犯罪。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神怎么样跟魔鬼讲呢？跟这个蛇讲呢？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呢，神对这个蛇和对背后这个撒旦呢，这样说，他说：“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那么这里讲的女人的后裔是谁呢？当然指的是耶稣，也可以包括耶稣和属耶稣的人，都是女人的后裔。那蛇的后裔是谁呢？蛇的后裔就是魔鬼的后裔，魔鬼的子孙。所以有没有看到神说你的后裔跟他的后裔要彼此为仇？所以从此以后呢，属神的跟属魔鬼的两个就彼此为仇了，就一直征战了。所以当然这些假门徒呢，他的父是魔鬼，他当然就容不下神的道，他是恨属神的人呢。那我们知不知道？我们知不知道，在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里面，有一个是属魔鬼的，哪一个属魔鬼的？犹大，对吧？这位犹大，他是耶稣的门徒，他做了多久的门徒？三年，对吧？三年多的门徒，听了耶稣讲了三年多的道，神的道有没有进到他心里面？没有。我们就看这个约翰福音十三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哈，约翰福音十三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那是在最后晚餐的时候，最后晚餐的时候呢，耶稣就把那个饼呢哈，沾一点醋呢，然后就给犹大吃了哈，犹大就拿去吃了，结果犹大吃了那个饼以后呢，发生什么事情？撒旦就进了他的心了，撒旦入了犹大的心，犹大就去出卖耶稣了，所以有没有看到？耶稣的门徒里面又是属魔鬼的，然后呢，这个神的道进不来，听了三年多没有用，反而是撒旦进了他的心。所以呢，假门徒的特征就是他不喜欢神的话，容不下神的话，你跟他讲神的话，马上拒绝。好，那第三个特征是什么？除了说到捆绑，然后容不下神的道，第三个呢？特征，假门徒的特征就是他不遵行神的道，不遵行神的道，他遵行魔鬼的道，遵行魔鬼的道哈。在第四十四节，我们刚才念哈，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四节，耶稣跟这些犹太人这样说，他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在这边把魔鬼的特质讲得很清楚。他说魔鬼是说谎的，是杀人的，是说谎人的父，在他里面没有真理。换句话说呢，魔鬼就是用谎言在杀人。我们想一想看，创世纪第三章。当神跟亚当说：“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要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这样说，结果撒旦怎么说？蛇怎么说？啊，不会死，吃吧，不会死。这个就是用谎言在杀人。结果亚当夏娃吃了以后有没有死？灵马上死，对吧？他马上就不敢见神了。神来找他，伊甸园找他，马上藏起来，灵马上死。然后呢，后来身体也死了。所以神说会死，魔鬼说不会死，那你听了他的谎言呢，你就死了。所以魔鬼是用谎言在杀人，到今天都是一样的。魔鬼的武器就是用谎言，他不要让你明白这本圣经，所以他告诉你说圣经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这个有漏洞，那个有漏洞，叫你不要相信，你不要信了他的谎言，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胜过魔鬼，就是只有这本圣经，神的道，神的灵，只有他这样可以胜过他。所以一定要好好去读这本圣经。如果你觉得你的属灵征战很厉害的话，你更是要来读这本圣经。好，那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当一个人没有耶稣做他的主的时候，他没有力量胜过魔鬼撒旦的攻击，不可能胜过魔鬼撒旦的攻击哈。那么大家想一想看，整个社会包括美国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是不是改变很多？像以前的美国，以前的社会是不是非常的敬畏神， 尊敬长辈，有很强烈的道德感，去帮做善事帮助别人。可是今天社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完全相反。那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当一个人，当你没有来信耶稣，当你远离神的时候呢，你就会顺服魔鬼撒旦。你知道这个世界的王是谁吗？这是魔鬼，在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这样说哈，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这个世界的王呢，变成是魔鬼撒旦。本来神是要把世界给亚当来管理的，结果他不听神的话呢，变成世界的王是魔鬼撒旦。反而你要去听他的，如果你不信主的话。所以呢，那因此呢，人就变成顺服魔鬼撒旦以后呢，整个社会发展呢，就从本来像神美好的那样的社会呢，变成像魔鬼的社会一样的。现在整个社会变成是怎么样呢？变成是魔鬼呢，就是到处用谎言来杀人，他制造社会的动乱，制造纷争，他摧毁神所建立的道德系统，他摧毁婚姻，摧毁家庭，摧毁性别。这是魔鬼撒旦的工作。当人没有耶稣的时候呢，你就会走到这样的地步，你就会走向毁灭，最后是跟魔鬼撒旦一起进入地狱火湖里面。这个是魔鬼要的，但是因为人他不愿意照神的话去做，他只好听魔鬼的。所以今天世界走到这个地步呢，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解决世界的问题的。我们不要把希望放在人的身上。这个世界唯一的答案是福音呢，只有耶稣可以把人从这个罪，从各种捆绑中释放出来。只有福音是唯一的答案，因为只有人有这个主从罪里面得到释放，然后能够与主亲密同行的时候，那这个社会才会改变，才会回到原来神所要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所以呢，当我们在观察整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你看到很多的改变，很多的纷争，好像是这一国跟那一国纷争，这一党跟那一党纷争，看起来是政治上，看起来是政党不一样，或各种原因，可是其实背后是什么？背后是属神的跟属魔鬼的在征战，是一场属灵征战，善跟恶之争。所以我们要从属灵的眼光来看很多的事情，我们就不会被很多的这种所谓的各种信息来迷惑了，我们就有辨别能力。好，所以我们知道哈，真门徒呢，你会常常遵守神道，你会了解真理，你会得到自由；假门徒呢，你会受到捆绑，你容不下真理，你会行魔鬼的道，你就得不到自由。所以最后这个部分就是，那我们要怎么样做一个真正的门徒来得到真正的自由呢？关键在第三十六节，关键在第三十六节哈，约翰福音八章三十六节说，所以天父的儿子都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所以很清楚，只有耶稣可以把人从罪的捆绑当中释放出来，得到真正的自由。所以在这边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明白，什么叫做真正的信耶稣。因为这些犹太人他说他也信啊，信了耶稣啊，可是耶稣说你不是真门徒啊，你是魔鬼的儿女。所以什么才是真正的信耶稣呢？这些犹太人的问题在哪里？他认为自己很好，我已经得救了，我有传统，我可以靠自己，这样的人是没办法得救的。一个人能够得救是因为怎么样呢？因为他看到自己是罪人，看到自己有问题有罪，然后看到自己没办法靠自己的能力从罪里出来，我没有其他路可走了，我只有耶稣可以救我，必须要这样子他才能够，才是真正的信耶稣。我要相信说只有耶稣为我死才能够来洗净我的罪。我不但要相信耶稣为我死洗净我的罪， 我要相信耶稣为我复活，给我一个新的生命。也就是说，我要相信耶稣的死跟耶稣的复活。我简单的归纳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信耶稣？真正的信耶稣呢，第一个呢，就是一种交换。在罗马书第四章二十五节这样说哈，罗马书第四章二十五节，他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然后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好，这一节呢很重要哈。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也就是说我有罪，我有过犯，那我要怎么样来解决这个罪的问题？那只好耶稣为我死。所以是一种交换，我把我的罪给耶稣，让他为我的罪而死，这是一个交换。然后呢，耶稣复活呢是为叫我称义，也是一个交换。耶稣把他的义给我，我把我的罪给耶稣，耶稣把他的义给我，所以我在地位上我就变了。以前我是罪人的地位，好，现在因为这个交换，我罪给耶稣，耶稣把义给我，我现在的地位变成是义人的地位。我从罪人的地位变成义人的地位，所以神看我呢，你现在是被称义了，哦，你是义人，地位上你不是罪人，你是义人。好，这是一种交换。第二个，什么叫真正信耶稣呢？除了是交换以外，第二个真正信耶稣是一种联合，联合，我跟耶稣联合。在罗马书第六章五到六节，罗马书第六章五到六节这样说，他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有没有看到我们跟耶稣是在他的死上联合，也在他的复活上联合？那怎么样在耶稣的死上面联合呢？我的旧人跟耶稣一起同钉十字架，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我的旧人跟他一起被钉死的，这个叫在他的死上联合。然后第三天耶稣复活了，哎，我有个新人跟他一起复活了哈，那我这个在他的复活上联合。所以真正的信耶稣呢，除了在地位上我不再是罪人，现在是义人，然后呢，我在生命上，因为这个联合呢，我在生命上不再是旧人，乃是新人。换句话说，真正的信耶稣带来的结果，一个是地位上被称义，一个是生命上被重生，两个，称义跟重生都必须要有。那讲到这里呢，还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当我们被称义，当我们被重生的时候，很多人就想说，从此以后我就安了，我什么事情都不用做了，我就被抬到天上去了。啊，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啊。那为什么不是这样呢？这要特别注意。我虽然在地位上我不是罪人，我现在是义人，可是我要真正去活出这个义人的生命，我是不是需要一段时间？我要靠着主得胜。啊，靠着主胜过罪，这个叫成圣的过程。所以我要从义人这个生命变成活出一个罪人的生命，活出变成一个义人的生命，我需要一段成圣的过程。那我要努力，我要靠主，我自己要努力。那另外一方面呢，我本来是一个旧人的生命，常常犯罪旧人的生命，我现在是新人的生命，我要从旧人生命转变成一个新人生命，我是不是也需要一段过程？我要天天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不是吗？需要一段过程，这个叫成圣的过程。所以我们信耶稣只是称义，只是进入跑道而已，信心的跑道。我要继续往前跑，不断的去胜过罪，靠着神的话，靠着神的灵，啊，不只是我有圣经，我有神的话可以帮助我，我还要去祷告，神啊，求你帮助我活出神的话来。啊，比如说刚才我们讲说饶恕的问题，我有神的话说，啊，你要爱你的仇敌，为你的仇敌祷告。可是我靠我自己做不到的，我除了有真理以外，我还需要有神的灵帮助我，我还要祷告说，神啊，求你帮助我活出这句话，求你赐福给我所恨的那个人，然后求你也帮助我能够释放，能够饶恕他。所以真正能够改变人的生命呢，就是神的灵跟神的道。 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七到十八节这样说哈，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七到十八节，他说，除了穿上全副的军装以外呢，你要得胜的话呢，你要拿着圣灵的宝剑。什么是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还要呢靠着圣灵多次多方的去祈求祷告。这两件事情不要忘记哈，只有这两件事情，神的灵跟神的道呢，可以改变人的生命。所以一个基督徒他的一生，我们所谓得救，得救不只是起点上得救，我们要讲得救是跑到最后那个终点的得救哈。所以一个基督徒这条道路呢，就是称义以后不断的成圣。如果我们不断的胜过罪，然后生命越来越圣洁，越来越自由，然后到最后主再来的时候，他就会赐给我们一个全新荣耀的身体，让我们身体复活。虽然那时候可能死了，身体复活，然后这个荣耀的身体呢，就是永远不犯罪的身体。这个身体，荣耀的身体，才是真正最后的自由。真正的自由是最后那一部分。那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断的靠着成圣去胜过罪，我们得到自由。所以这是成圣的过程，所以是很辛苦，对付罪是很辛苦，就好像是生病以后你要去看医生，要手术要开刀，是不是很辛苦？但是你不去不手术不开刀，不把这个罪拿走呢，你就永远好不了。所以在对付罪的时候是很辛苦，我们都知道，如果你真的好好对付罪很辛苦，但是你每次胜过一个罪呢，你就得来自由，你就会得来真正的喜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人生最大的福分是什么？人生最大的福气是什么？就是今生得自由，将来得荣耀。所以如果你今天要得自由，你要不断的靠主成圣，去胜过罪，然后你的生命越来越更新，然后你就越来越自由，然后将来你可以得到荣耀，将来有这个荣耀的身体，你可以承受神的国度。好，那最后呢，我们从今天的经文里面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不要只是头脑上信而已。像这些犹太人，我信啊，有些人是各种不同的理由来信耶稣的，看到神迹啦，听到神的话或怎么样，很好，这是个切入点，很好。但是你不能停在这里，你真正的信耶稣一定要是在生命上跟耶稣有生命上的交流。你会很喜欢读他的话，你会常常遵守他的道，就像今天经文讲的，然后呢你就会认识真理，然后这个真理去经历，这个真理就能够帮助你胜过罪，得到释放，得到自由。这个才是真正的门徒的一个特征。所以这给我们很大的提醒，因为不只是对犹太人说的，是对我们今天信主人说的。所以当我们如果常常去反省自己的生命，有没有很喜欢读神的话，如果没有的话，这是一个警告了，或者是说有没有常常靠着主来做事，还是靠我自己，这是另外一个警告。所以呢，当我们觉得自己已经偏离的时候，我们赶快要回到主人面前，主啊，求你复兴我的生命，让我能够更加的喜爱读你的话，常常遵守你的道，能够更加认识你的话语，然后呢这个真理呢让我得到自由。如果我哪些罪一直都出不来，主啊，求你一定要帮助我，一样一样的来对付。我们永远没办法完全，这是肯定的，但是我们这个曲线是越来越往上的。我们不是在跟别人比，我们跟自己在比，我今天有没有比昨天更加的自由，更加的胜过罪，更加的圣洁。所以今天的经文呢，可以给我们很大的激励，就是如果我们愿意好好的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然后好好去对付自己的罪的时候呢，我们是世界上最有福分的人，我们也会得到真正的自由。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 当我们没信主的时候，我们是受到了各式各样的捆绑，世界的捆绑、传统的捆绑、罪的捆绑、私欲的捆绑、魔鬼撒旦的捆绑，我们出不来。但是我们感谢主，因为当我们得救以后，我们就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就能够靠着主耶稣基督的能力来胜过我们的罪，胜过这些捆绑，而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求主帮助我们，如果在我们当中你还没有信主，主啊，求你来打开他们的心，让他们眼睛能够看到说只有耶稣可以释放他们，可以让他们得到真正的自由。那如果已经信主的，主啊，你也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加的喜欢读你的话，而顺服你的话，而且能够靠着主能够胜过自己的罪。因为只有当我们胜过罪的时候，这样的生命才能够荣耀你，也才能够将来我们能够得到那真正最后的荣耀的生命。我们在天上要永远赞美你，就像我们今天诗歌所唱的，永远感恩，永远赞美，你的恩典是何等的奇妙。感谢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感谢主，真的谢谢张牧师的讲道，是的，让我们。